好，麻烦您看一下，《维摩诘所说经》啊，第二十页。这边还是在赞佛啊，我们尽量很快就推入经文。稽首能度诸世间呢，当然是对佛恭敬顶礼啊。佛能度这个六道或者三界啊，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那所以六道众生如果没有活得出世到人间，我们都没有能力出世间，几乎是这个样子。除非有所谓的缘觉，他在无活世时自己对世间的这个那些山河大地等等春夏秋冬等等的观行，有些人能观的观到这缘起性空正这样的法，然后呢在这边觉悟，所以称为缘觉，就辟支佛以外无佛事呢，众生啊很难出世间，几乎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稽首能度诸世间呢，因为有佛我们才能出世间，才能证声闻果、缘觉果、菩萨乃至佛果啊，出世间的四圣啊，四圣道啊。所以让众生呢从这个六凡的世间入四圣的出世间，这就稽首能度诸世间，稽首永离生死道，佛永离生死道啊，阿罗汉他们断了所谓的分段生死。我们现在就有分段生死，对不对？我八十岁、一百岁，一段一段分段生死，好像有生死。严格说，依真如理地来看，没有生死。生死只是个假象，就像你看水上的风浪，到底风浪是真实有吗？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浪在哪里？我们的身体真实有吗？那没有出生以前，你身体在哪里？出生火化以后，你身体又在哪里？它也不是真实有，都是幻化的。那我们的心真实有吗？我们的心是生灭的，生灭的啊。所以在缘觉经里头，他还告诉我们要去观身如幻，观你的心也是如幻啊。所以你们如果有烦恼，这个部分常常去观，常常去观，也可以观世界如幻。真的，当你生烦恼的时候，像那一天我来讲我的例子啦，因为刚好有时候发生一些例子，作为我们上课的一个题材。那一天呢，就礼拜五，昨天才发生的事，我们开师傅啊跑去这个台北找我啊，然后呢他十点打电话给我说在火车站，可是他说要去我办公室，我说好，就在那边。结果呢我等他等到十点四十五还没来，我说奇怪，火车站到我办公室最多十五分钟嘛，怎么四十五分钟我又临时被抓去要开会，那偏偏他又不见啊。那这时候心难免会有一点，对不对啊？要七上八下。然后呢原来我去楼下等他去了两趟都没看到，好奇怪，怎么火车站这么远？我就告诉他火车站出来以后过了从捷运地下街上来啊，上来以后呢走台北邮局，从邮局那个博爱路过去就好，可他都没有去过那里，他去问人家台湾银行在哪里， 台北市好几家台湾银行啊，结果一问，问到别家去了，难怪那么久。后来我跟同事拜托，我只好跑去开会了。那开到11点，差不多11:20吧，我出来一看，他已经到了。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会起伏，那怎么办？对不对？我想奇怪，没来，没来就没来，反正缘起缘灭啊，因缘盖他找不到，他去找啊，这都了不起，坐计程车来而已嘛，管他，开回去不管了。啊，这一念一转，就不会有一点啊担心。开始有点担心，他爸走哪里去？奇怪，怎么这么久都没看到了？所以当你起烦恼的时候，要用波罗会去转，这也是你智慧增长机会，知道吗？有烦恼，你把烦恼转了，你的菩提慧就一直上升，知道吗？啊，所以我就讲我碰到的情况，昨天在发生的情况啊，给大家做参考。你观念转过来就好，反正一切缘起嘛，他因缘如此，啊，找不到，慢慢找，嗯，你不要再想，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不要想，不要想。再讲一个来，在啊，我好像以前有讲过。还有妙莲老和尚说故事里头，最近他又我有看到他有讲啊，来讲一下好了。佛寺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他有一天在野外走的时候，刚好经过一个农地，那刚刚到那边的时候，发现有个年轻人被蛇咬死了。那他就跑，他去看看，所以好像田里那边还有个老人家，就跑去跟那老人家讲，说刚刚那年轻人在那边被蛇咬死，他是不是你儿子？哦，是啊，是我儿子啊。然后呢，他又讲了一句，被蛇咬死哦，这样哦，那你等一下要不要进城啊？啊要，麻烦你到我家里。跟我同修啊，跟他太太讲一下，中午送一个便当就好了，就这样讲，什么也没说。好，那这个婆伦听了觉得很奇怪，这什么啊？跟他讲他儿子被蛇咬死，就这样，也没有什么反应，他继续种他的田，他很纳闷，也觉得很奇怪。但是他又叫他进城的时候到他家跟他太太讲说中午送一个便当就好了，然后他真的进城到了，说桥在城哪边桥的左边过去就是他家，他到一个桥地方，我刚看到有个老婆婆在那边做事，他就问他，你先生是不是姓什么啊？他说是啊。他说他儿子啊在田里种田被蛇咬死了，是不是你儿子？老婆婆说是啊，是我儿子啊。他是叫你中午只送一个便当，儿子便当不用送。他说我知道了，就这样。这婆罗门更生气，什么跟什么，爸爸这样，妈妈更奇怪，奈安呢？这时候他抬头一看，有个年轻的女众，他觉得这家人都有问题，他就过去问他，在那边田里啊有个年轻人被蛇咬死啊，啊我跟他爸爸妈妈讲，他都这样跟我讲，你是他什么人？是他姐姐吗？他不是，我是他太太。然后他也跟他讲，然后呢他说是哦，我知道了，也没讲话。哦，他快抓狂，这一家人奇怪，怎么会这样？这婆罗门讲完以后，交代完以后，他觉得人家也没讲什么，他也讲不下去了，要表示哀悼，表示悲伤，看看人家都没反应，很奇怪。他就往城里走，里面心里在嘀咕，我要去见佛，我要去城里看世尊，奇怪，怎么会这样子？ 后来到城里，他找到了世尊，就把这个情况跟世尊报告。世尊说：“对呀，他们这样是啊，在世间来看是有一点奇怪，不太如理哈。”佛这样说以后，婆罗门听了就好高兴，哎，总算佛认同我的看法，不是一般修行人，怎么那么好奇怪啊？但是佛世尊也跟他讲，他说一切法缘起缘灭啊，既然因缘如此，那你也不能改变，对不对？那你接受他。事实上他们这样的反应也是依缘起的观念啊，既然缘起缘灭吗，他虚幻不实的吗，儿子也是虚幻不实的，老婆也虚幻不实，老公也虚幻不实，太太也虚幻不实啊，老公一样虚幻不实啊，缘起缘灭啊，你有缘在一起，没缘时间到，大限到时各自回，你没办法改变，这也是业力牵引。婆罗门一听，对哦。后来这婆罗门想，对哦，那这样有道理啊。好，所以在世俗人看很奇怪，可是，在教理，在面对世间的真相跟真理来看，的确，它的本质是这样的。后来婆罗门听很高兴。哎，对哦，他本来很气，但是因为佛认同他的看法，他已经忘掉了刚刚的那个很气的事情。再来佛一讲一讲，他就接受，他也皈依佛，跟佛修学。啊，所以大家从缘起上去看，啊，他有些事你碰到了，没办法改变，那你就接受，啊，不然你要怎么样？这就是有些呀，他的业力都是我们自己所造啊。那缘起缘灭，有些你不要太过爱、太担心，他因缘如此，不一定坏事。像哎，我们老师去找到别的分行去啊，弄来弄去，他说：“哎呀，老师啊，我以为台北市只有一个台湾银行，原来这么多台湾银行。”那也不错啊，增加他的认知嘛哈，那也是个经验嘛哈，找路的一个经验，这也是个因缘嘛，也不错啊，所以很多事不要太在意，知道吗？也不要太坚持自己的看法，一切法随缘就好，你会烦恼少啊，不要太多主张跟看法，哎呀，怎么这样呢？哎，15分走的45分。后面可能就兜一句啊，啊，这不太好听啊，什么怎么会啊？不需要，你心诚仍然保持平静，该到他一定会到，你还是依你的佛念你的佛，知道吗？所以你碰上儿女啊什么，他的因缘不太一样，你也不要每天在那里烦恼。哎呦，我是妈妈呢，哎呦，我是爸爸呢，哎呦，太多了。还有，如果你退休时间还没到，不要想太多。因缘还没到嘛，等因缘到再说。我前两天在想啊，每天上这班没什么意思，早一点退休算了。那你这样心态一起上班不太舒服，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可后来我想，不对啊，未来心不可得啊，连因缘还没到啊，我干嘛想这么多？还是抱着轻松心情，好好上班吧，好好工作吧，再想以后就好了啊。三年以后再说了，因缘还没到，缘起还没来，所以也要善于应用缘起的法。反正一切法缘起缘灭啊，本身就虚幻不实啊，都是幻化的啊。南传法说啊，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我问你，跟大圣法讲的一切法如幻有差吗？就是因为生如幻，生灭的东西，所以它不清净嘛，对不对？会从头顶到脚底都会有分泌一些东西出来嘛， 如果他是不生灭的东西，他会密东西吗？会有口臭吗？会有汗臭吗？会有头皮吗？会有脚皮吗？没有啊，那是幻化的、啊、所以跟南传法一样可以相通、哦、观身不净，观心无常，那无常当然是幻化的、啊、你们每天心起起落落，一下高兴一下什么，对不对？你看我那也是、啊、当时开始有点担心，后来起了引起一个看法啊，因缘就是管他的，呵呵，他自己去慢慢找，自然会到，对不对？又没了，那不是无常吗？那表示这法怎么样？幻化的。观受是苦，受也是幻化，一高兴一下啊、哦，高兴太高兴以后哦，有人肚子痛，或者高兴一下又够掉了，也是幻化。观法无我，法也是幻化的，所以它无自性，没有一个真实的真我在。所以南传的试炼处跟大乘法讲的如幻观，一切法就是幻化的，这样的观行其实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哦、所以你把大乘法去深入啊，对南传法一样可以贯通。南传法没有在铸炼的、哦、他们人死了他不铸炼的、哦，他认为什么？人死了，第六世，他只有讲到前六世啊，第六世不起了，没了，他不住念的哦。我们大圣法才有在来，哎呀，回向，啊，住念，然后让你这个如来藏啊，慢慢离开啊，从头顶出去到极乐世界，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为什么？他认为前六世没了。缘起也灭了，是这样哦。那我们不是啊，我们第六识不分，呼吸停了，风大停了，好，再来地大开始凉，水大也不动了，因为你不呼吸，血液循环就停了嘛。风大啊、风大，水大，地大啊、地水啊、火大，火大啊、哦，温度开始退，可是。前六世虽停，第七还在啊，第八还在啊，我们还在等四大分离啊，因为火大还在啊。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帮他念佛，那有佛国净土，阿罗汉所有的神通只通一尊佛的净土，大乘法的神通十方都有净土，不止一尊佛，十方都有佛。所以心量比较广大、哦、所以有时候听那个开师傅那一天跟我讲南传法他们是没有助念的，我听也蛮新鲜的、哦、我们都以为助念是想当然了，没想到在南传法没有这回事，他们认为呼吸停就没了，所以缘起缘灭嘛。可是在我们来看缘灭，缘起缘灭，生灭也是不生灭，为什么也是不生灭？因为依本体，依以你的清净如来藏，或者说依你的真如，它是不生灭的、啊、生灭只是假象。你我们离开身体以后马上进入中阴位，中阴身，中阴身最多49天以后你还是继续在中阴身的时候你也在啊。所以我常讲没死人，只有身体死掉过了身而已，这是有依据的。所以大乘法讲的比较广大，比较深入，比较微细、啊、比较究竟，比较了义，所以它叫无上甚深微妙法。好，这样的话如果你没碰上比较深细的人，你真的是很难遭遇。所以那个开师傅啊，他昨天中午去听我讲圆觉经，从12:10开始上，上完以后呢，他我买一个便当去办公室吃啊，那我但11:50赶快送他先去吃饭，我怕他扣无不食，那中午也没吃，晚上也没吃，早上也没吃，就完蛋了。那我就先去上课，那上完买个便当吃，他去我办公室，然后呢，后。平常看他不讲话，他从 大概我一点半回去吧，一点三十几四十到办公室，他一直跟我问了我猜大概二十几个问题，我从两差不多一点四十回他的问题，回到五点半，回答他五点半，他记忆力不错，我看他问我的过程没有带任何手稿，他问一个我就答一个，答完他要老师我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或一请教一下怎么这么多时候还是一个问题，我发现他脑筋蛮清楚，好，记忆力也好，都没有他手稿，那一个题目都很清楚很清楚这样，而且他题目蛮有深度的，他把八十规矩颂读得蛮不错的。我举一个他问的问题来，你们听看看，他问我这个带直径说中间相分两头生，我说老师中间相分两头生，这相分两头生是从哪两头生？从两头的见分生，从两头的相分生，如果从两头相分生，那应该还有第三个相分，对啊没错啊，可见他很清楚哦，他说为什么叫中间？好，那到底如何中间相分两头生？如果你说一个红色加一个什么颜色哈，那变有第三个颜色出来不是吗？对不对？两个颜色叠一起不就新的颜色出来，好，红色加什么色以后就变新的颜色嘛，对不对？或者你说白色加绿色就变淡绿色，或者不透明的绿，很浅的绿，那就第三个颜色出来了。那到底第七是见分，原第八是见分，心圆心真带子，中间相分两头生，到底这个相分是第二个相分还是第三个相分？那我们来表决一下，赞成第二个相分的举手。我看又没有人中计。赞成第三个相分的举手，有三个相分的举手，那不然没吵吧？那我自己说，因为我有一次在佛恩寺举例子，后来我发现那个例子举得不好，我要自己承认哈，我当时举的是两个都有颜色，这样就会产生第三个颜色出来。所以昨天他问我的时候，初我是他跟我讲中间相分，我被他那个话带进去了。后来回来在火车上，我再检查一下我讲过的话，我都会反观再检查一下，这一题答得不好，好，答得不好。后来回来到家里大概八点左右，我打电话给他再重新跟他讲一下，说法人随时对自己说的话都要负责的，好，我就跟他在火车上我再重新反观一下就修正。其实第八式的见分啊，当然会带起相分，第七是见分会带起相分，可是第八式的相分你不能用有颜色去比喻，因为第八式的见，第八式不言我痴我爱我慢我见，不言烦恼心所，他只言五变行，他也不言善恶的心所，也不言五别境的心所，所以他没有颜色的。如果你要讲透明的，比方说亚克力这样的颜色，那第七是它有我痴我爱我慢我见，我们常说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比方说它是红色，那一个红加一个白加一个透明的是什么颜色？红色加透明什么颜色？拜托，这个要有人打我吧，让我太寂寞了吧，红色。所以我们平常人都带有色眼光在看，那当第七不值，这个红色退掉是透明的，都是性境限量，对不对？既然第八透明，所以第八是随时性境限量，这时候七也性境限量，七性境限量还有没有值？不值，六也不值了吧，对不对？六也不值，前五也不值啊，那整个一路都是透明的啊，这都处在性境限量的状态，这样的比喻才贴切。好，我一看， 用有颜色不对，你第七世有这样的这个四大烦恼相应，然后跟别见慧相应，然后他有慈爱慢见这样的心所，成为众生染污的心所，所以他说他有颜色。如果不染污，应该用透明的来比喻，所以我想，哎，这样说比较好。所以有时候举例子一不小心哦，讲得不贴切啊。哎，可是昨天我很谢谢他，他问了这个问题哦，我在车上突然就闪过来，哎呀，当时在佛恩讲那个讲法不是很贴切，所以我大概这两天会讲到那边的第七世的部分，借机会像这样再讲一下啊，因为说法有时候不是你一下能把什么都说得很透很通透，有时候一个过程啊，他这样问一下，哎，我很谢谢他啊，他问我两个相分三个相分，我愣在那里，那他愣了一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文字啊不能这样囫囵吞枣，他表的法，但他讲中间相分两头生，中这个中间相分这样的用法也不是很贴切，因为他是第七的见分，沿第八的见分带起的相分，然后呢第七见分沿第八见分，第八见分带起第八的相分呢，因为第七有执有染污心所，所以这样带起第七自己的相分就变有颜色啊。再一个讲法，第七的见分沿第八见分带起的相分根生气界一切种，它是生灭的，第七的见分只以为它不生灭，所以产生的那个看法让我们产生人我执跟法我执啊，这看法是错的啊，所以第七这边啊产生它的相分，这个相分叫中间相分，好像两个中间有一个出来，所以文字上会误以为有第三个，事实上这不叫中间相分，这第七见分沿第八见分产生的相分产生第七的相分啊，这个相分应该是第七的相分，不是中间相分，懂我意思吗？好像这边一个这边一个产生中间有一个相分，不是，是七沿八的这部分产生七的看法，七的看法因为有自内的执，所以它的见分带起的相分常常是带执境非量，所以我们一般人来到世间都以为这个世间很美好，后来慢慢才发现世间也不太好，但也没那么坏，堪忍世界还好，还好。那以为世间真实，以为我长得很可爱，我很漂亮，我一切都最美，啊，以为我都是青春永驻，我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观念好像说这样啊，收吉祥话都是不离我执法执。所以很多的民间的那种观念，往往不离身见边见，或者呢见起见，对不对？见起见啊，过年讲吉祥话啦，看到什么就会怎样，讲到见起见都不是真实的，只是你起这样的念影响你的心，影响外在的环境，我们都叫迷惑颠倒啊。所以你对这个都了解，我回到这个维摩经来，稽首能离能度诸世间，你这样能超越，你起了错误的认知，虚妄不实，你只会真实，你不能度世间。如果刚刚我讲这些，你能够充分常去观，真的是稽首能度诸世间，你能离开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的束缚跟烦恼，离开身的执，离开心的执，离开一切觉受乃至一切法的执，离开人我执跟法我执，这叫稽首能度诸世间，稽首永离生死道，因为根本是不生死，我们却误以为生死道啊，都贪生怕死。当然第一不是贪生怕死，第一是贪死怕生，在第一赶快死赶快离开，留在地狱干什么？ 所以也不要讲人家都贪生怕死，到地狱发现贪死怕生，赶快死，所以不要再留在地狱，赶快离开。好，所以有些法难说哈，不是全部都贪生怕死。所以这样能够永离生死道，所以我们因为对世间错误认知，六道轮回，以至于你有分段生死，有这样的分段生死。再来，那当然阿罗汉、八地菩萨或者九地、十地乃至佛，他们也可以离开分段生死，离开分段生死。那进入什么呢？叫做变异生死。那什么叫变异生死？就是阿罗汉虽然证得罗汉果，他第八世还在，前七世不依三界现身意，可第八世还在，那里头还有变异。有时候也看到写这个意哈，所以他变异生死。你的他的如来藏里头，自证分里头仍然有微细留住，虽然不言外成境，里头还有微细留住。好，这叫变异生死。所以他只有烦恼障都断尽，因为对于不生灭的部分，等阿罗汉进入涅槃的时候，不生灭的部分他是相信佛说，你入了涅槃不会消失，可他对这部没有什么波罗蜜啊，没有什么慧力出来，他就入涅槃了，进去就啊在里头啊。那这部分所以他还有变异生死。那如果菩萨道还把第八世里头的变异生死也解决了，就成了金刚道后一手空，所以变异生死主要在一手世这边。不但分段生死断了烦恼障，变异生死呢了了，也把所知障啊都断了，这一切法不所知的障碍啊，对真心本性真如离体这一切法不所知的障碍呢也断了，这时候你证得不生不死，叫佛的金刚道啊，我们称它金刚道后一熟空，所以在一熟识里头呢不再有变异啊，所以叫一熟空啊，不是一熟识也不见，那个体是一样的。所以持身是在，持种是在，直到持而不执。大乘法就讲这个哦，这边讲都是持而不执，入大乘法以后就是持而不执。在世间而不执着，没有去执世间，他也没有逃离开世间。所以大乘法讲的无我等等，只要在不执着，你佛一样佛过净土啊，佛一样有他的自受用庄严报身啊，这个不讲经说法。再来他受用报恩庄严报身要讲经说法，变异身也要讲经说法啊，所以他执而不执，佛的庄严报身即圆净常变的色身，即缘境常变色身，它是持而不执。我们是既持又执，我们都说我，可佛也证得无我。所以金刚经不是讲吗，佛说无我，凡夫知的以为有我，因为佛的莫那已经清净啊，那第八成为所谓的清净如来藏，或者净分的第八识，或者我们说他真如，那当然不一样。所以这样呢，即所永离生死道，成佛才永离生死道，知道吗？离开分段生死，离开变异生死，证得成佛的永不变异的真如，真简别一切虚伪的如，常如其性，永不变异。这时候叫即所永离生死道。再来，诸佛呢须知众生来去相啊，所以众生的来去相你都清楚嘛，一切法也就众生嘛，包括根生器界一切种， 根深，有情有根深，有它的一切种。再来气界，随着有情来世间，无情的植物矿物也跟着来，啊，因为它是相分。既然有见分带起相分，当然气世间的相分会存在，啊，所以这两天我在看大智慧海的，他有写一本啊《悟道要门论》哈，他也讲，有人问他说，无情会不会成佛？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无情会成佛，死人就成佛了。那你赶快成为死人就成佛了。哎，这看法是对的嘞，大智慧啊，啊，他讲的是对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呀，这个无情会成佛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其实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就像我刚讲的，每一个事都有情的部分跟无情的部分，见分是情的部分，相分是无情的部分，哦，像我们所有的众生，有情众生都有有情跟无情的部分，有情的部分就是你的心嘛，无情的部分就是色嘛，身嘛，所以为什么大智慧还说，如果无情可以成佛，你死掉就成佛了，因为死掉就一个人本来有情无情一起嘛，哈，哦，你的色身跟你如来藏嘛，对不对？跟你的慈身是嘛，啊，那如果无情会成佛，你死掉不就成无情了吗？哪个人死掉不成无情？你那个色身不是假的吗？不是只有一堆肉吗？骨头吗？所以他这样一回，哎，问的人一听就清楚了，分明哦。那无情会成佛，死人就成佛啦。因为死人是无情啊，就一个尸体啊，这时候你杀他不叫杀人啊，叫破坏尸体啊，跟低点顶面的低吧赶快啊，所以一看就知道。所以大智慧海这一本讲得不错，当然禅宗大德啊有些还不错啦，哦，但少部分的地方有些人啊，我不讲名字，哦，也讲得不贴切。像有人问说佛的三身怎么来，有一个说法身是由这个大圆镜智所生，这就错了。法身不是由什么生，大圆镜智现起的是什么？佛的自受用的庄严报身。法身无生啊，法身不可能由什么所生，因为法身灰色灰心，遍一切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才是真正的自在，含摄一切的功德。有这功德，才现起所谓佛的庄严报身，住长寂光土。啊，所以找时间我会把这一部分呢，啊，成为释论里头，因为我们这个维摩经啊，或者观无量寿佛经都会提到。所以我会把这一部分让跟你们讲清楚。那佛地的东西你弄清楚，菩萨地的东西你就不会错，我们因地的话也就不会错。啊，像果地里头，佛与佛之间，佛佛道同，他们的法身同共异法身，因为非色非心。再来，佛与佛之间，纵使他的庄严报身现起，彼此不相障碍。不计不相障碍，像这个世间，你说释迦世尊啊，还有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这千佛拥护应化到人间了，啊，他不会再应化成佛，他自动的就应化成菩萨，成阿罗汉，彼此不相妨碍，啊，所以佛或者大菩萨他们之间的，因为他彼此都有六通嘛。都清楚啊，没有什么好误会好怀疑的，所以你修行修到这个地步很帅呢，没什么烦恼啊。 你有些事你都清楚啊，你想什么他想什么，大家都通啊，彼此不相为爱啊，不像我们还误会还有烦恼，哈，不会。像有人搞半天找不到一个，哦，在那里哦，啊，这样啊，等一下就会来，烦恼少很多啊。那你要入这样，比方说八地、九地、十地，最好去极乐世界，啊，因为在那里你就有五神通啊，到了八地你六神通都有啊，要误会机会就很少。在佛国净土，为什么他能清净世界？大家至少都有五通啊。你要说谎不可能啊，你要造业不可能啊，那里也没有男女差别相啊，你要起烦恼很难呢。啊，所以啊，大家可以好好修行。这个大圣了义法啊，或者这个道场，我们让大圣了义法继续在这一生的因缘能帮他啊，在希望能再延长。有人提说要800年，啊，这是要做的，啊，让了义法不要断掉，这责任呢，啊，哦，我们也可以去承担啊，可以承担，但我们不会硬干啊，哦，不会不择手段，那这样尽量去做，要靠大家好好修行，你们修正累积的功德力，这个法才会上来。啊，所以你不要光看我，我也看你们，你看我，我看你啊，这个叫共同成就。所以在成为四论里头，我们大概啊，三楼今天会讲诸佛与菩萨之间，他们有不同的身，法身也好，庄严报身也好，应化身都彼此不会有障碍。他如果应化在一个地方，像在这个娑婆世界，所有佛菩萨来都是应化身，没有庄严报身，也不是法身。可是也不相为爱啊，纵使在一起变化在空间当中，好，好像重叠交错也没有问题。所以有你不要以为他们哎呀变成你侬我侬，不会的啦。除非你有身见有执，他已经没有身我的执嘛。所以说法最好讲究竟了义的法，你究竟了义的法清楚，因地的法、中间的法你就分明。你常讲因地的东西，用人生来看不准，不准。有时候刚好跟果地相反哦，真的啊。因为你第一次看到《华严经》，讲说诸佛同共一法身，有人会笑你。哎呀，你一个身体，我一个身体，你一个如来藏，我一个如来藏，如来藏是法身啊，那岂不是你侬我侬混杂在一起？可是果地就是这样，因为它非色非心，你一般人看的你仍然怎么样，色音不净，受音不净，想音不净，行音不净，事音不净，你是以五音来看，这个时候悟的还不是究竟了义。所以有祖师为什么会把法身说成是大圆镜智所现起，说错了，法身不是由哪边来，法尔而有，本来具足。啊，佛一成佛就告诉我们，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那这无是这个这样的如来，真如众来，也就是所谓的法身，是法尔而有。它叫什么？你知道吗？昨天呐，啊，刚好翻《成为师令》给那个开师傅看，但看到一句话。刚好提到法身，那边就三个字，他就问我，老师什么是正因故？我一看，啊，正因故，为什么法身？啊，或者佛成就，那正因，这因是什么？那亲正啊，众生皆有的如来智慧德相。我们虽然有清净的无漏种。在第八识当中，可种子从来没找到，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也没现行过。佛把这因地正德啊，全部都是清净无漏种。我们八识田中杂染种啊，乱七八糟，起后造业，杀盗淫妄酒，生那些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 样样不离啊，和佛地这些都不见了。五十一个染污心所，烦恼心，包括烦恼心所都清净，这叫正因啊，是因缘变正得你的清净的法而有本因，就是清净的如来藏，我们所谓的真如啊，叫正因故，它不是哪边生来的，知道吗？这正哎，回到本来面目，这不是谁生的，所以叫法不属修，就这一部分。属修的部分是要把染污杂染去除，所以法不属修，也不属不修，所以叫空有不二啊。法本来真空啊，也变一切处啊，非色非心啊。可是众生随着不如实知这个常依不变异的真如，而有无明，无明起以后就有世间啊，迷妄有虚空啊，然后就有自证分啊，建立第八识啊，有第八识以后又建立第七识啊，再建立啊第六识啊，前五识啊，世间就这样来啊，八识现起，世间跟着来啊，就这样建立的啊。这些都是依不生灭的如来藏真空而建立的，这不是由真空生灭的真空所生起的，不是哦，不是由它生，是无明才有生住意灭，真如没有生住意灭啊。这一部分呢，有人说哎呀哎，这个哎叫什么，有一部忏说一真迷失啊，叫一生迷惘而迷失啊，里面那个梁皇宝忏还是什么忏，说一真怎么样，一真昏昧，一真会昏昧啊，你自己昏昧啊，一真哪会昏昧，一真不昏昧是众生的昏，这样是吧，不能说一真昏昧，所以这个表示啊、哦，一真昏昧，他昏昧以后呢，一真不昏昧啊，是因为他一真，因为有真而有妄，是妄他没有办法如实安住在常依不变异的一真当中，而心动，心动故能见，能见故有所见，产生能所心，第七识见分缘，第八识见分，产生能所心，这才产生迷惘，有虚空，有这样的念起就有虚空啊。所以一真本身不昏昧啊，那这一些分灭的东西都建立的。所以金刚经讲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什么叫无法可说？一般人都说无法可说就是没有法可以说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大智慧啊讲得不错，跟我的看法一样，那天我看他解释无法可说，我说对，说得好。无法可说什么意思？你们记得不记得达摩祖师讲法法本无法，法法本无法有两个意思，一般人也是啊，法法就是没法嘛，其实那个无法是什么，是真如。因为这个六祖不是讲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法本就无法，也就空啊，真空啊。所以这个无法无法，后来空我产生了有建立的这些东西现象等等，体是空无法，却产生种种的用，活菩萨是妙用，凡夫是杂染用，所以这些如何让你回到清净本来，这些法本来就可以说啊，所以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我讲了我不算，我都没讲干嘛说谎啊，不是的，是无法的确可说、哦、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样叫说法。为什么叫说法？这些无法而可说都是建立的，都是建立的，因为众生需要这样建立，让他一步一步再回到本来面目。就像你从一楼要爬到五楼啊，那你要有楼梯啊，建立啊，一步一步这样爬上去爬上去爬上去，叫无法可说，不是说都没有什么可以说，不是这个意思，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跟他讲，对，看法跟我一样。所以我以前讲，我有讲过，有两种，啊，一个一般人的讲法，以为哎呀，什么法都没有。那个《金刚经》等讲的空啊，就要在不执不着，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你说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极乐世界比我们什么都有啊。你看我们讲《观无量寿佛经》，极乐世界哪一栋楼比我们差？哪一栋楼比我们不漂亮？哪一栋楼比我们矮？佛的身还可以无量无边呢，法身以外，庄严报身也可以即圆净常变色身呢。佛的庄严报身，我们来看啊。哎，我今天好像没讲什么，可是我想要跟五楼这边来讲一讲哈，免得。即圆净常变色身，所以佛的庄严报身是种色身，但不是我们五蕴的色，而是它微妙的常变色身，它属于清净色。所以菩萨的或者佛的庄严报身极为圆满清净常而且变一切处这样的色身。所以不但是佛的身可以变一切处，乃至佛的相好也可以变一切处。称为师父没带上来没关系，乃至佛的光明或者他的根可以变一切处哦。为什么？因为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没有障碍，没有限制。好，我们大概三楼今天会讲到哦。所以这些东西你弄清楚，你修行就往这个路一直走就对了。所以你把目标建立清楚，路怎么走很直接，直接了当，知道吗？不要绕绕绕半天，有人跑到外道去，跑到哪里去，跑到什么去，悟错了，弄错了啊，或者呢悟了以后呢又退失掉了啊，因为造业啊，八地以前都有可能退失哦。如果你造重大恶业，到哪一天迷惑或者惊醒了才又回来，所以不要不择手段，做的一切行为要合乎佛法，千万不要把世间法跟佛法混在一起，千万不要一边讲要离贪嗔痴，一边干的事却是贪嗔痴啊，那你就是末法跟正法混在一起，严格说后来那正法就不见了啊，那所以要小心。修行过程，有人曾经说：“哎，老师，我发现哦，你蛮重视戒律的。”昨天开师就问我：“老师，在声闻界跟菩萨界之间，我要怎么办？”他问我很多声闻界的事啊。这个时候跟菩萨界两个不一样，我怎么办？我说：“别说我举个例子，我持过午不食，照讲时间到，我碗要放下。”第二口都不能吃，这声闻界是这样啊。可是今天如果你已经有受菩萨戒，这个的做法就不一样。声闻界完全以自利为主，菩萨戒以利他为主。如果今天你跟众生讲经说法啊，人家给你请法，假设啦哈，请大概十二点到了，你总不能说哎呀停了停了停了我要吃饭了，或者十一点半啊停停停我要吃饭了。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啊，爱的公公傻傻一直问啊，问了你要怎么办？度众第一还是吃饭第一？度化众生第一还是持戒第一？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如果我或者你以一止菩萨戒，这时候度众第一，因为众生他有这个心情，起了这个因缘，他这里一个跟你牵挂，自己是小，度众是大，众生有需要，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叫做恒顺众生，这个不换戒，你放心不换戒。为什么？佛在比方说大般若经，他还告诉你，你菩萨说法利益有情度化众生，最后最怕你落入声闻种性，如果这样你不是真佛弟子，你也不是真持戒的人。到大般若后来一直强调这一点，所以佛讲大般若到最后大概见590 到580集，他一直强调所有的菩萨弟子不能入灭尽定，不能证声闻果，就持这个戒，其他都没有，因为他已经烦恼清净了，他没有什么好烦恼，就怕你去入灭尽定起证内盘变阿罗汉不能成佛，没有究竟了义成就。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众生有需要，你要依止菩萨戒啊。当然啦，你说也没有人问我时间到了，当然你要照戒做啊。11点，比方说45，夏天好像11点45是吧？冬天可以到12点15，还是因为太阳不一样，夏天太阳中午比较快，因为日刚好照下来，在你头顶刚好就这样，自在这样的时候，你不能吃，筷子要放下来。好，那冬天好像比较长一点，因为太阳没有那么快到日中啊。那他问我这个在声闻界跟菩萨界如果两个矛盾怎么办，那我问他，你受过菩萨界吗？他说有。我说你修大乘法吗？他说是。你要成菩萨吗？是。那就一直以菩萨界为主啊，声闻界也不能放弃，你要看情况知道变化，因为在利益众生或者度化众生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小小戒无所谓，你不会有事的啊。不然打开那多少款讲经说法，随时看时间到了没有，要吃饭了，赶快筷子放下来，是不是？筷子放下，众生第一自己无所谓，到你清净如来藏有这些差别相吗？吃饭跟不吃差在哪里？功德无量无边，对不对？所以这里头你们有时候慢慢，你到业一个，慢慢你会知道知守俭择，你会知守俭择。因为你如果要行菩萨道，你当然以菩萨戒为主要的依止，声闻戒讲的维系相我们要做，但如果两个有问题的时候，以菩萨戒为主，以第一有情度化众生为主，这样就对了。为什么？整个大波罗就导向，反正你照菩萨戒就对了，照菩萨种性去做就对了，照菩萨法才能入佛法，最后不在声闻法上成就。那你当然要以这个究竟了义的法为最后的依止跟皈依处啊，所以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没有说你不要依止声闻法，而是要弹性应用，那就看你的怎么样智慧。你如果去用而不换戒，不但不换戒功德很大，你看在菩萨戒里头，如果真的为了众生需要杀人，他也不换戒啊，他一样可以做啊。可是我没叫你这样做啊，不然叫北部公家讲啊，哇，变我负这个戒的这个戒的责任啊。所以在菩萨戒里头，比方我举个例子，卖酒跟喝酒，在声闻界喝酒很严重，卖酒不换戒，基本上是这样。可是在菩萨界喝酒你自己死没关系，卖众生酒换众戒很严重，你害众生，两个不一样。所以菩萨界重点在利乐有情度化众生啊，自己无我嘛，了不起牺牲嘛，牺牲也很高兴啊，因为他无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菩萨种性跟声闻种性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菩萨种性的无我，他的功德力才能无量无边。成佛为什么佛国净土，佛的庄严报身能无量无边？声闻阿罗汉没办法，他只能连神通都是一尊佛的世界的神通而已。可是大菩萨佛无量无边，世界都可以到啊，那成就不一样。在大般若经它比喻一个像阳光一个像灯光，一个像阳光一个像萤火虫啊，这大家要了解啊，放心，你就依佛地的戒律或者佛地的这个究竟皈依处呢做你的标准，基本上是直截了当而且不会犯错，因为你这样才会成佛嘛啊。如果你太依止声闻戒啊，或者因为你两个戒都受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会比较停在声闻种性这边逗留比较久， 对大乘了义法乃至见性明心的悟路比较有障碍，因为你执着在事相上，而真如它是超越的、哦、为什么事相比较在诸世间或者生死道里头、哦、所以悉知众生来去相，善离诸法得解脱、哦、对一切法不管种种法或者世间法出世间法你都懂、啊、我们讲佛的事无畏啊，他正一切法无所谓，断一切烦恼的法无所谓，弃苦道离开一切苦也无所谓，没无所畏惧的。所以善离诸法得解脱，不着世间如莲花。莲什么叫世间？就莲花都在污泥当中，世间犹如污泥啊，所以它不着世间。世间为什么叫污泥？我们的第七世前六世就是污泥，因为你起种种分别妄想执着啊，因为第七的它的染污性让第六也跟着染污，不但有根本污名啊，污始污名或者叫根本污名，还有尘沙无名。什么叫尘沙无名？对一切法犹如尘沙这样，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完全通达，对一切相智你没办法完全通达，再来才是一念无明啊。所以这样犹如世间的染污，那莲花在污泥当中它清净污染，虽然水很脏，一脏莲花开始很漂亮，一点染污都没有。所以佛呢不着世间如莲花、啊、所以我们要在世间而出世间，出世间以后又入世间，你才是无敌铁金刚，空有不二正不二门，这才是究竟解脱。因为佛成佛以后不是自己入涅槃，能在世间利六有情度化众生，尽未来际无有休息。那你说老师很忝死啊，不放假，你放心，你误会了，佛随时大能恒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无有休息也是在休息当中啊，这佛法伟大的地方。他不像我们，哎呦，天哦，好累哦，睡一下哦，头空空哦，哈、啊，哎，太劳累了，脚酸酸，手冷冷，不会啦，我还这样，没有这种事，啊，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他没有休息，随时在定中，没休息也在休息，休息也是没休息，因为他会自然映现出来，就像镜子，镜子有人来他照出来，你说镜子有累吗？他金刚道就这样啊，犹如金刚一样啊，他有人来就照出来啊，照出来干他什么事？他心仍然如如不动。所以有人说佛在哭，佛哪会哭？你自己在哭了，你自己的心跟可能有忏悔或者烦恼相应，自己很感伤，会感觉人家在哭，事实上是你如来藏的种子自己相应啊，不要误会啊、哦、啊，不然就是啊，这个有些众生啊劝不听，菩萨悲悯啊，常善入以空寂行，对，所以佛是常随时在空寂当中，善于入空寂当中，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佛会哭，空真空寂静哪会哭，都是这样的清净行。好、啊，为什么？佛是正真如，啊，真如就只要在本体上，只要在本体上，啊，那所谓真如呢？大般若经讲那个般若波罗蜜，其实就在讲真如，啊，这些智慧也就厚德智的部分。依根本智而现起四智菩提的厚德智，所以真如就要成就这一个部分。诸法达诸法相无挂碍，所以佛呢通达一切法，不管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色法心法等等一切法，所有的法相啊，比方说这个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那有情众生 九法界众生都算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包括动物、包括植物跟矿物乃至所有的物种。你如果不相信，哪一天你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你去哪个深海找个东西来问阿弥陀佛，佛啊，这一颗是什么？如果佛答不出来，那是有问题，不可能。所有一切法佛都清楚，包括你所不知道的微细的生物佛都清楚，叫通达诸法相无挂碍啊、所以他知一切众生根，知一切诸法的实相，乃至种种法的分别相微细相，无所不通，太厉害了。要不要成佛啊？我是很想，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我是很想，哈嘎被死。对呀、啊，几乎就是要成佛，不然你要臭马改。我问你，你臭马改？有人说，哎呀，一佛念佛开悟，哼，都是骂人。什么？哎呀，一佛念佛讲开悟，就是这个不可能的。末法，这个众生根器，怎么样？很差，都是末法众生，不可能怎样怎样。我说奇怪，难道我们世间都是凡夫吗？我们这里可是凡圣同居土啊，这个土我们以前常讲说啊，众生共业招感。我要再加一句，这世间的这个土虽然众生共业招感，却有诸佛菩萨的他清净业加进来。我说圣人来这边没有他一份吗？没有他一份怎么应化到这里来？那他的部分他故意变现跟凡夫一样啊，故意变现跟凡夫一样，成为世论讲很清楚。然后呢，你站在凡夫的部分看，哦，这个世间众生功业照感。可是真的站在佛的角度来看，这世间是清净无染，大地黄金布地。我们这部经就讲，舍利弗问佛，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世界极乐世界清净，你这里这么染污？世尊以脚趾头按地，你看我世界是什么？他现起他的部分，舍利弗一看啊，清净世界，我从来没看过，原来这么庄严呐、啊！成为舍利弗有解释，他有解释啊。所以我们讲《维摩经》跟《成为世论》究竟地的内涵，这一部讲的很多都是究竟了义的话，不二门中的话，跟啊我们讲《观经》，《观经》你不要小看它、哦，它也是讲到佛国净土哦，究竟了义的哦。很多人看不起净土法门，哎呀，净土法门是老太婆念的，哎的，这样嘴巴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了，没有一心不乱没关系。他说你讲要一心不乱，就没有一心不乱。哎，这个很奇怪啊！你在网络上讲这样的话，你有没有一心不乱？那时候你也不是啊。可见这些人哈、哦，似懂非懂，讲一心不乱就没有一心不乱了。那我问你一个。离一心，你的真如离体，你的如来藏什么时候有乱过？他什么时候不是一心不乱？大龙恒在定，无有不定时啊！你清楚吗？不清楚啦，悟了证了你就知道，我们真如离体从来都是一心不乱的，是你在无印象上自己分别而已啊。谁说没有？那你悟得证的人就是可以证得这一部分啦。你敢说人家没有一心不乱？你诽谤人家都不知道，所以不要在网络上随便发表文章，你一知半解，以为这边只有众生共业招感，还有活菩萨的一份呢、啊。所以要到越透彻，法会讲越来越深入，讲到究竟了义，那才贴切，这才是真实义，知道吗？所以我看有些人说他半吊子，好像又有一点。人家说啊，老师你有慢心，我说老师你也照一个讲话算忘了啊，臭屁，对不对？其实不是，因为你真实意要讲出来，说法本来就这样，你不知道就算了，知道难道你讲那个啊、不究竟了义的法吗？那当然从一般到究竟了义构成也要交代，就像我们讲要依佛念佛啊，次第这样上去啊。那有人说，哎呀，你去想我会不会产生了执着，产生情执， 我说奇怪啊，观经讲那么清楚都不读。诸佛菩萨法界身，入众生心想中，对不对？那入众生心想中，我想佛跟佛的法界身相应，你说我有没有念佛？当然念佛啊，而且不是你光念佛的名号，乃至佛法身都相应了。法界身就是法身，也就是法性，也就是佛性，也就是空性，也就是唯识实性，也就是真如，怎么会没有呢？啊，所以有。然后一个哦，你用想会成为妄想，会有情执。我叫你用那个念去想阿弥陀，我不是用那个念去想你女朋友。哎，竟然把我断章取义、歪曲我的讲法，太奇怪了。我跟我讲，叫你去整天想女朋友，而且想你的亲缘眷属。我说，因为你不清楚，说用这样的念，犹如念亲缘眷属这样想我们父母，这样去想佛，那个念，告诉你念怎么样提起。啊，有人就在那样吼，公当公塞吼，随缘啦，我也没差啦。你说自己负责，到时候有因果你就清楚啊。我当然不希望他们受苦，希望他们有一天自己发现了。依经典，我讲的话一定有经典有，没有我不会讲，没有危险。我光几个颜色不贴切，我马上跟你更正。为什么？说任何法都要背因果的，我很小心。在这里任何事不是我一个人决定，我都会征询你们的意见，最后再做一个结论。唐太宗为什么比别人好？一个原因很重要，他身边有几个敢说话的人，一个叫魏征，一个叫王圭。他会骂唐太宗，唐太宗允许他，你可以骂我，你纵使你认为我错，你骂没关系，我不会杀你头，不要用你的权威啊！我很欣赏这一个皇帝，所以你唐太宗有个动作就这样，他拉着这个他这一条的动作，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动作。实际上是什么？看过唐太宗的相，我觉得这个人度量够，不是安呢啊，不是这样，这样，他相就这样，啊，就是表示你会敞开心胸。所以有时候你们跟我讲什么，我也不会跟你生气，原因在这里。你要那个度量，不要以为你讲的是这个圣言量啊，你说我怎么样就是诽谤正法，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毕竟你还不是佛。讲这样的话，难道你讲全部圣言量吗？你成佛了吗？所以要允许众生有这样的空间，要这样的无我，让人家去讲讲没关系吗？啊，无我怎么怕人家讲？啊，有人这样批评我无所谓啊，他不要去妨碍众生就好了，我没关系啊，反正那个网络挂那个或者书上写那个意思是谁？不认得，不是，当我只是就这样讲啊，不是吗？不是吗？杨武帝问达摩祖师，我对面坐的是谁？达摩祖师说不是。杨武帝很生气，哈，我请你吃饭，供养你，尊重你为圣僧，你竟然不认得自己，你看都搞错了。因为杨武帝把这个当作我，色身当作我，那个妄心当作我。后来杨武帝讲给那个智空禅师，智空禅师听，智空禅师说，哎，说得好，说这个圣上啊，你恐怕弄错了。他真的我这样我搞错啊，你看，所以很多人虽然学大圣法，仍然在向上，仍然在向上。对啊，因为达摩只是答的是真如啊，真如会是会心，你是什么？你认识他什么？他本来真空啊，又不是在向上执着，他要你在性上相应，性是唯识实性，他会设法也会心法，设法有执爱，心法有起心动念，这都生灭的。所以有人不讲吗？说哎呀，哎，赵州禅师啊，有人来参访啊，就问他你吃饭了没，又问人家 你完息了没？然后他自己又解释，你知道吗？问你吃饭了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你，你以后晚上有没有充实啊？啊，再来问你洗钵了没？洗碗了没？就是问你啊，哎，以后晚充实以后不能执着。请问你对没有？这真实意吗？这是意识思维的啦。佛法真实意，照说不是问你吃饭了没，是叫你啄饼去。啊，因为古代北方啊，吃饼，拿饼，啄饼去，这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们净土宗讲的，像不是光禅宗这样，净土宗一样，是心是否，是心就真心，这里就有真心，直接跟你讲就这样了。什么禅宗才能开悟，净土宗不能开悟？阿弥陀佛不开悟嘛？诸佛净土哪一个不开悟？所以有人把法变成说，好像哪一宗才能开悟，什么宗不开悟？法法平等不二，一样殊胜庄严。学禅的人到究竟解脱，一样活过净土。难道你没有活过净土吗？那真佛不度众生，我们维摩经后面马上讲菩萨净土，菩萨如何成就净土？就利乐有情度化众生，成就净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也是利乐有情度化众生，成就极乐世界的净土。没有这个过程，你没有活净土。啊，这道理很简单，都通的啦，不是谁来施舍你规定啊？笑死了，真如立体你怎么规定？功德无量无边你怎么限制人家？不可能嘛。所以哦，我们的言说一切修行，一切行为不离佛法，千万要照佛法。你去背离佛法，你自己倒霉，因果很麻烦的。啊，所以诸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我们的真如如空，没有任何所依，所以叫无法。犹如虚空，所以我们在世间悟的人告诉你空，你清楚我在讲真如。那世间人怎么办？告诉你虚空，虚空你在这点火有没有关系？等一下火熄了，虚空还在那里。你在洒水啊，淹满了，变满了水，过几天水退了，虚空还是虚空，你淹满了也不影响它，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样跟你比喻，你初初先这样看，哦，就如虚空一样。因为虚空不是色法，它也不是心法，它叫色边色，在色的旁边，哎，这样叫虚空，它还不是色法，有色法和相应的非色法叫虚空，这也是建立的。因为虚空是迷妄才有虚空，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样虚空就是佛性，就是真心，你又错了。收拾一物即不重，因为它非色非心，你说它像哪一物？但你它又能现起，就有人随着众生啊的这个它起的杂染相，能现起种种相。虽然不是由它直接现起，但你迷惘以后，就像本来水波不清，现在有风浪，境界风吹就开始现起了。好，所以说它水波不清，它水的湿性不变。可水也是变来变去啊，一下大风大浪，浪高五层楼，啊，你不要跑来骂老师，明明浪高五层楼，你说它不生灭，可等台风过了，你再来看几层楼，几层楼，你说没有嘞，都没有浪嘞，对呀，啊，你那个几层楼，一个像而已，暂时假象嘛，好，到了吗？看无啥有，啊，要结婚呢。所以稽首如空无所依。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刚好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开始进入经文的精彩的部分啊，菩萨如何摄受净土，这就很精彩啊。所以菩萨的成就净土啊，你要修这样的法，修这样的法，也因为这样呢，维摩大师才讲一切的如何成就菩萨净土的法。所以你把维摩经听过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为什么默学说如果你 受菩萨戒跟声闻戒，如果你是个大圣行者、菩萨行者，你为什么最后要依止菩萨戒？原因这里头都有，你把它弄通你就清楚。好，休息五分钟。那个暂时不要插，那下堂课要用。